就是两个人拿两张啊一样的合起来，中间写一个一行字把它分开，背起来是一个字叫合同。那个妻子怎么讲？他怎么说立个约？怎么叫契约？妻子合的。这个经呢，叫做契经，叫做合经。合什么呢？合理合机，上合主妇之理，下合众生之机。这叫做契理契机，这是妇的经。要是这一部经跟主妇之理不相合，他虽然表明是世尊说的，是我们的释迦佛说的，这个是歪道冒充的，他不合主妇之理。这个这么样研究啊，也研究不懂，这个不能企及，也不是佛说的经，都是歪道冒充的佛经。在中国那个歪道冒充的佛经很多，叫个伪经啊，伪的假造的，既不起立也不起及。这个佛经啊，无论是长的经文，比方像华严经60万字，像法华经7万字，都有起立起及，都上合诸佛之力，下合众生之机。金刚经5000多个字也是起立起及。要是这个经里边不合诸佛之力，不叫起经；不合众生之机，不叫起经。和众生之机和我们那个一定和我们看不懂，看不懂你没有看，你没有研究，你看看研究研究，你听听讲一定会懂。不懂啊，释迦佛不说这部经不和众生的机吗？要说出来也不流通到现在，他不和众生的机吗？一定会和机的。这样子叫做起立起集嘛，叫个修多罗经。再详细的分呢，有观舍常法10个字的义理叫经。第一叫做观，观是怎么样的？贯穿所说之义理。这一部经它是个题目啊，下边这个经文很多吧，里边所说的一个义理一个义理，那个文字的义理很多嘛，用这一个经字给它贯穿下去。这贯穿不是拿刀子把它贯穿，拿嘴子把它贯穿，等于那个先生子贯穿那个念珠珠一样，一个一个的念珠，你们用一个先生子把它一贯穿起来，穿成一个念珠，那么这个就叫个念珠，这就叫个经，就是把很多所说的义理把它贯穿起来，这就叫个经。贯一个义，二字舍，舍是奢侈，奢侈所应度之机。每一部经都有那一部经的当机者了，这个众生的根基啊，它能以奢侈，这叫个舍的意思。第三就是常，常就是常住不变，三世不能一起立，三世的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，佛经上的义理不能变异啊。有人说现在21世纪了，科学时代了，还讲这些老古董的佛经不合时代吗？你没有懂佛经，佛经的道理它是长久不变异的。不要说21世纪应该讲佛经，应该合作时代，你到30个世纪道理也不会变样子。世界上的道理它跟着时代变的，它不是真理啊，真理不会变异，这才叫长久不变之理，叫做长，三世不能移。第四个叫做是法，法是法宅规矩。这个佛经上这个法宅这个规矩呢，十方皆准， 在印度馆，印度馆的众生可以执守他这个发展规矩，到了我们中馆，中馆可以执守他的发展规矩。执守这个发展规矩干什么？干什么利益？可以了生死，可以成佛道。说现在人家外观，尤其是欧洲、美洲，人家是科学哲学的国家，咱去讲佛经不行啊！你没有去讲，你怎么知道不行？你去讲，一定有人听，还一定合他的根基。他不然，他不叫个大法斋，不叫个大规矩，大法斋这个十方皆准。还有人再啰嗦一句，现在人家科学进步已经登陆月球了，你还在讲这个啥个佛经呢？月球上还没有住人，等赶月球上住了人了，需要讲佛经，你到月球上讲一样的，他会听得懂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自己先起个自卑感，怕讲科学哲学。科学说有四件法，实质变种不等于其真正的智慧，其真正的智慧还要研究我们的佛经，你要有这个执行力。现在美国佛教不是大兴起来吗？这些法师不是到美国都忙得不得开销吗？美国人哪一个科学发达的赶上美国人呢？登陆月球是美国人登上去的，他一样要学佛经啊，这叫观世长法合起的孝经。这个经字一致是一切佛经的统体，金刚般若波罗蜜是持经的别体，统别合起的八个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讲到这儿呢，把这个中师题目的第一课这个经题讲完，只在讲这个人体，一人体这就是一人之体，还是个题目，不是经文就叫题目。要勤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要勤是个朝代的名字，这个经典是释迦佛说的，是诸大菩萨接济出来的，接济是梵文呢，流通在印度。什么时代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翻译成汉文的？在姚秦时代。姚秦时代啊，在那个中国的历史上，那个正统的天下还是晋朝。晋朝呢分成西晋东晋，这个晋朝就是由那个魏蜀吴那个三国啊归并起来，归并那个晋朝。晋朝这个西晋朝啊，它是统一中国的。到后来这个国家的势力不行了，这个打仗跟着经打败仗嘛，他就迁都迁到南京来了，叫个东晋朝。这个西方啊，这个中国大陆上很大嘛，都另外起了个国家叫个秦朝。这个秦朝呢，最初啊，这个皇帝姓傅，叫个傅坚。这个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本来是傅坚派人去请的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在西方嘛，就在这个青瓷拐嘛，这个声名啊，名声远震啊，就传到中国来，说那个外国啊，西方外国有一个大法师，这个傅坚就派一个大臣嘛，派一个武将的大官叫吕光，带着好几万大兵去请他，就是你要让我们请回来呢，我们就跟你客气，不让请就打你，就这么样子去请法师的。这个福建的国家强盛得很，这个东晋朝他是个正统江山呐、啊，他搬家迁都迁到南京了，他还是正统天下。 这个时候这个苻坚呢，他的兵多将广啊，他要去打这个东晋，想把东晋朝灭了，他要统一中国。他手底下有些大官，有些有智慧的说，东晋朝啊到现在还没有到衰落到极点的时候，他还有兵，还有将，还有这有谋略的这些大臣，不容易打。而且呢，他在南京啊还有长江之下，不像现在打仗坐飞机一下飞过长江了。那个时候打仗，你这个长江很宽，这个水你怎么过去的？叫做长江之险，很危险的，不能过去。嗨，这个苻坚他自己很骄傲，我有代价百万呢、啊，上将千员，我投鞭可以断长江之流，我怕他什么？上将就有一千人，那个小的将官没有说，带甲带着盔甲的兵就有100万，还有不带盔甲的兵还不少。那个在这个苻坚，这个苻坚，这个秦朝呢，都是那个蒙古那边过来的兵，马队确实马队多。骑马的这个兵都要带个马鞭子嘛，一个人丢一个马鞭子丢到这个长江里，可以把长江的水给它断掉，叫做投鞭断流。一个兵投一个马鞭子扔到他长江里，可以把长江的水给它断起流水，他长江之险，我怕他什么？好，这他就带了好几十万大兵，虽然没有100万，号称100万，叫大东晋。这个东晋要亡国了，东晋收了收了只有几万人，那么这得打，打这一仗能以侥幸打胜的，东晋朝还可以延长他的国运，打败了就要亡国。是最有名的在历史上叫做合肥之战，就是大陆上的安徽省一个合肥县，就在那儿的会上打的。不晓得这个骄兵啊，这个骄傲的兵在兵法上换机会的，苻坚骄傲，他的兵也骄傲，瞧不起晋朝的那个兵，那几个人那还用打吗？不打他就要吃白仗，就这么一骄傲了不得。这个兵法上就挨兵必胜，挨兵就是痛哭流涕的这个兵，这一仗要打败了，国家要亡，这个身家生命统统跟着亡，这个兵要拼命，不拼命就是国家亡了，生命亡了，家也亡了，统统没有了。所以这一个兵要打你100个兵，这个前边遇上晋朝这个骄傲的兵呢，一打一呀，前敌吃了败仗，100仗都是马队回头跑啊，回头跑把后队给他冲乱了，自己把自己的兵冲乱了，那么晋朝的兵拼命的追赶，好了，苻坚带着这个败兵一直往后败，一直跑，跑回到长安，这就有名的合肥之战，这个东晋朝的天下延长下去。那么这个苻坚回到京里了，他打了败仗了，有个姓姚的是他的一个大官大臣，不叫你去打这个晋朝，你要打现在时候这个败，打败了仗，无缘无故丧失了多少的兵，把国家的命运也给弄坏。这个姚姓姚的这个大臣的大官呢，一下子把苻坚刺死了，他篡了位，传了位了，他可没有改这个国家的名字，还叫秦朝。那么别于苻坚的那个秦朝，他叫苻秦，这个叫姚秦啊。今天就讲到这儿了。这个强势刺激啊，大阔风二，第一中式提鲁，第二别解文艺。在中式题目这一课下，再分两小课，第一接这个经题，第二接这个人题。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8个字就是一经之经题，这个已经接过了。 第二颗是一任体，任体就是一任之体，他这么也叫个体呢，他不是经文，他在经文前边嘛，他也算个题目，叫个一任之体。那么这个一任的这个任体呢，昨天讲啊，讲到要庆两个字，今天接着讲，这就是个交代啊，你要学着我讲经的方法，交代的清楚，交代的明白嘛。昨天讲到哪儿了？讲到要见两个人，今天接着讲，那你都知道了。今天接着讲讲的三藏法师九末落是一。这个三藏呢，就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。释迦父所说的法门呢，诸大弟子把它结集出来，这叫个经藏。释迦父定的这些戒律呢，诸大弟子把它接近起来，这叫个律藏，律就是戒律。还有诸大菩萨解释这个经律呢，它就叫论。这个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这个只要念藏，藏是汉唱，对，你不能念唱，念唱啊，念白了音。藏是汉唱，对。经藏里边汉藏的有很多的经，律藏里边汉藏的有很多的戒律，论藏里边汉藏的有很多的论文，所以叫个藏，藏的汉藏之语。这个法师两个字呢，法是法宅，法是法规，实字怎么讲呢？实字是末法之称，给众生做末法，这就叫个师父嘛。那么法师两个字合起来呢，这个法是个规则，是个规矩，是个什么规则？什么规矩呢？就是经律论里边的规则，经律论里边所讲的法，依法治世，依法施人，叫个法师。你怎么样能给众生做模范呢？你先自己守规矩，守这个法规，你先自己守这个法宅，就是你要依着经律论三藏所讲的法做你自己的模范，这叫自立。你自己啊学会了经律论三藏的法了，你叫个法师，这叫依法治世。你再去弘扬这个佛法了，弘扬这个三藏的这个灵文了，这叫依法施人。你弘扬你怎么会扬呢？你不能随便乱说，你这一座经律论来讲，讲经一座经讲，讲律一座律讲，讲论一座论讲，那里边它都有法规法则，那么好给众生做模范，使得模范之称嘛，这就以法施人。我们现在就在法师，法师怎么叫个法师呢？以法治世，以佛法做自己的师父，做自己的模范，这叫自立。以法施人，以佛法来给众生做师父，是给众生做模范，这叫个利他。自立利他嘛，合起来这就叫个法师。再跟上面这个三藏两个字连贯起来讲，这个三藏法师呢，这个名称啊，不是个简单才能你称得出来的，要贯通三藏之法的才叫个三藏法师。在古时候啊，这个称呼啊很严格的，你专门弘经的呀，这叫个经师；专门弘扬戒律的叫个律师；专门弘扬论藏的这叫个论师。你比方我们听讲这个成为师论啊，成为师论嘛，是这个天亲菩萨照的三师兄，在印度的有四大论师来解释他，他叫四大论师。 他不能叫四大经师，也不叫四大律师，是不是？他是你要是贯通三藏，就是经律论悉皆贯通，这才叫成三藏法师的。这个不是随便称呼的，这个名号啊，他是他的代号，他有这种功德才能称他这个名号。在大陆上呢，就是说到了末法时代，到了现在啊，我们给大陆上炮弹到了台湾38年来了，就是到了民国38年，这个法师不要说三藏法师不能了，谁也不敢称，就是称法师这两个字啊，都不能烂。必须你会讲经的，这才叫个法师。那么再讲说了，你能会讲戒律的也可以称法师，会讲论的也可以称法师了。总而言之说呢，不是随便称呼你法师的。这个我38年到台湾，在38年来台湾，这个名字还没有烂。你这个大丛林，十方大丛林，做几百个出家人，这个当住持的他称大和尚，他不会讲经，没有人称他大法师，只称他大和尚。这个其他的师傅呢，普通的师傅就带一个师字，比方你是个普通的行众，就是道院师啊，比方几货师、慧龙师，带一个师，这是普通的称呼。要是你当了大执事呢，或者你当了监院了、当了直帖了，这当了大执事呢，尊重你了，尊重你呢，就是加个父，师父的父啊，道院师父啊，或者是吉货师傅、慧龙师傅，加着一个福在上面，这就尊重你了。要是你这个年纪大几岁，当执事当了好多年了，那么再跟你贴起来，你这个两个名字成一个啊，比如道院师傅叫道师傅啊，吉货师傅叫吉师傅，不敢称你的名了，带上一个字。但是没有人称你法师的，因为你没有讲经，所以说是这个法师两个字烂呢，到了台湾才烂。到了台湾呢，大家都以为是出家人都叫法师，那么男众女众统统称法师，这个法师少地了。那么我们解释，你要晓得，你能以一法治是一法使人，你三藏不能贯通，你总得贯通一藏；一藏不能贯通，一经一论你能讲能说，讲一不经或者讲一不论，这才能成这个法师啊。这个下边再讲这个鸠摩罗什，这个三藏法师是个同名，是个代号啊，谁有这个功德都能一称三藏法师。比方我们中国的玄奘法师，他也称三藏法师吗？一经法师也称三藏法师吗？在中国的法师也称三藏法师的呀。那么这个贯通三藏的称法师的人很多吗？个人有个别名，玄奘是玄奘法师，一经是一经法师，这个法师呢，这个贯通三藏的这个鸠摩罗什。翻译成中国话呢，叫个童叟，童是童子的童，叟是高手的叟。那么这个法师怎么起这么个代号呢？他因为在这个幼童的时代啊，而有高手之德，所以叫个童叟。按他的年龄，他还是个童子。按他的这个功德啊，讲经说法，这个等于个老法师，老法师叫有高手嘛，怎么样记得起这个代号，这个鸠摩罗什。那么这再讲讲这个鸠摩罗什的功啊，在过去其他的注解上呢， 都说他气水大彻大悟的。可是最近我再看那个新言说，也就是昨天晚上再看的，这个新言说上讲好像有一种考证，到12岁他才大彻大悟。那么我们就说他7岁啊是个小童子了，12岁还是个大童子啊，还不是个大人吗？还是个童子吗？这就说这个鸠摩罗什呢，他的母亲生出来他的母亲都出家，这个小孩子呢没有人照应，他就带着这个小孩子出家。带着小孩子出家，这个母亲也是有大善根的人嘛，这到处参访善知识，就正在出国，正在许多幻国。那么于是他自己就明白了复理了，他当然要教育这个小孩子一座佛法教育，他去到处参访这个宇宙，就是这个比丘尼，他到处参访善，他带着小孩子也跟着听嘛。前生前世就有大善根这个人来的嘛，那么他在跟着一参学呢，这个智慧启发得很快。按这个新言说上讲到12岁这一年，跟着他母亲到一个大寺院的，这个寺院这个佛殿很大，佛像很高，供这个佛像呢有一个大铁钵，吃饭的碗呢叫做钵嘛。我们中国造这个托钵的佛像啊，都给手里捧的。这个印度呢，他是拿这个钵供饭的，就像我们去供饭用的供碗呀。那么有个佛像大嘛，用这个钵也很大，是个铁造的，很大。他有大善根呢，他一看见这个大铁钵，他就生个欢喜心。整个欢喜心要想做表示恭敬了，表示恭敬的顶戴恭敬嘛，他就跑到那个供桌上，把这个大铁钵拿起来就顶到头上，表示顶戴最恭敬了。跟着顶到头上了，他忽然间动了个念头，这个大铁钵这么大，我怎么顶得动呢？哦，这个钵撞起来了，一下子把他压倒了。哦，这个店里有人，还有那母亲跟着嘛，这个样子把这个大铁钵捡起来，把这个小童子嘛，就算7岁吧，12岁吧，把他已经把他拉起来，他在这儿发愣，他母亲以为这个钵把他压坏了，说你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没怎么样，没怎么样，你怎么好像子跟这儿愣头愣脑了，这不讲话？他说我现在明白了一种道理。你明白什么道理？我明白一切法唯心的道理。哦，你讲讲我听听。他说我一进这个佛殿呢，我看你个大铁钵，我就生个欢喜心，我要表示恭敬，我拿起来都把它顶到头上，没有叫他撞。搞我顶到头上，我想这个铁钵这么大，我怎么顶得动？哎，这个钵撞起来一下把我压倒了。可见这个分量轻分量重完全是自己的心分别出来了，这叫一切法唯心照。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他母亲说你得了不得，这还是佛教最高深的道理，你今天开了悟了，你啊虽然年纪轻啊，你可以弘扬佛法。这个他母亲给他印证了，母亲已经证到三果了，所以给他印证没有错，他就从此讲经说法，全印度就出了名。下一课再讲。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讲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代号，在哪儿来的？就是他12岁大彻大悟以后，就到处讲经说法，全印度啊。他都弘扬到，那么印度那个时候佛法兴盛，这个大法师老法师多得很嘛，啊，
没有他这个十二岁的这个通知啊讲得好，所以大家给他送个代号叫鸠摩罗什，就是通手通知的年龄而又高手的，这个样子叫个鸠摩罗什。译是翻译，换一换就叫译，本来是梵文，把它换成中国文，就是翻译成中国叫译。那么这半是个题目讲完，再把它合起来讲一下。那个讲经的方法有一句叫做开合分明啊，下边我不再交代啊，这个地方就交代一下了。这一部《金刚经》什么人译的呢？鸠摩罗什译的。鸠摩罗什是个出家的大呆啊，是个在家的居士呢，是个法师。法师鸠摩罗什译，这法师有经师、律师、论师啊，他是哪一这个法师？他是就是说。他是个经师啊，是个律师，是个论师呢，这个法师了不得，贯通三藏，就贯通三藏的法师，叫做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那么他是西域过来人，到我们中国来翻译这个经典的，有个历史的凭据了，在我们中国什么朝代呢？在姚秦时代所以叫做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这个样子就把这个人体嘛讲完，只要合还要合到这个课文上，经体讲完，人体讲完，就是宗师题目这一课讲完，下边呢就别释为分别解释这个经文的义理了。这个经文呢，只要是佛经都分三大份，第一虚份，第二正中份，第三流通份。这个发现这个经文的这个题材呢，就是在这个，也就是在东晋朝时代，也就是那个苻坚那个苻沁那个时代，那个有一个法师叫个道安法师，是东晋朝的那个道安法师，他发现的这个文字赞叹呢，叫做是逆天高判嘛。这个分判这个经一部经有三大分，这个最高明的分判就是那个道安法师，当时叫逆天高判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啊。有一个最大的学问家叫个习作迟，这个人名字啊写那些念的也不大好念，这个习作迟啊，哎呀，他认为他了不得，就是全中国只有他的学问大，他听说这个西域印度国来一个法师叫个道安法师，学问高深了不得，他要去跟他去好像辩论辩论比较比较，那么他这一天嘛，他特别这个道安法师就在那个襄阳，在这个归这个大龙上的湖，现在归湖北省管了，那个时候就地名就叫襄阳，就在那儿住了。这个习作迟嘛就去访问他，访问他的法师一看到来一个在家的居士嘛，就问他了，请教啊，你贵姓大名啊？嚯、哦，他这个了不得，叫四海习作迟，加上四海两个字，四海就包括一个天下嘛，就是遍天下我第一个学问家，在四海之内只有我这一个习作迟学问的大，就是这么个口气。叫做四海习作迟，哦，久仰久仰。那么他客气要客气嘛，他反过来，他名字都叫道安，他都问一问呢、啊。那么你这个法师的代号怎么称呼呢？那个道安马上就 叫做是密天十道庵。密天密阿弥陀佛的密天就是满天下只有我这个十道庵，就对着他那个石海，这就以后就称他为密天十道庵嘛，就称为密天高攀，就这样来的这个证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用的是32分，不分虚分正手分，但是他这个32分我是也分的。这个32分的本子呢，是梁朝昭明太子废立太子，就是梁武帝的儿子，梁武帝做皇帝嘛，他是他儿子的新太子嘛，叫昭明太子分的，那也了不得这个人，也就是大菩萨在那转生的。他分了这个32分的本子，还没有什么法师给他辩驳说他分的不对，没有看见。而且在我们中国人呢，还就欢喜读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《金刚经》。那前天叫你们大家看那个参考资料嘛，已经有了，我怕占时间了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在我们中国一共有6种翻译，这是第一种。因为鸠摩罗什法师跟我们中国人有缘，我们欢喜这个念他的这个翻译的经本，还是念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。那么这个昭明太子分这个32分，简单明了，是念《金刚经》的人都欢喜用这个32分的本子，所以我们现在嘛用这个本子嘛，还用32分。那么分科呢，不宜做32分，分大科嘛，那个参考资料写的有，你就依着那个心眼说，你再去分啊，大科里边分小科，你再去分。这个第一份32分，第一份叫八会引用分呢、啊，那个虚就是虚数引用，叫做虚用，就是那个虚分的虚字叫个引用。这个八会怎么来的嘛？先说一说这个八会的引用。这个八会就是金刚经的八会，要发起金刚经了，先有这个前面这一段经文发起。这是那个32分的这个题目，第一分，也就是接受那个3大分的那个虚分的虚字叫个引用，虚数虚数这个八分的引用。那么这个虚分呢，就是这个30分第一分啊，再分2科，第一叫个通虚，第二叫个变虚。通虚则通一切经，只要是佛说的经，一开头都是如是我闻，一是佛在某某处与某某大众经，地点可能不同，人说可能不同，但是这一段经文呢是通的。这是释迦佛临涅槃时我那准则亲闻的，亲闻的始终一注之一，结集经藏经书上这么开始的。释迦佛说一切法从因缘生，因缘不具足不能成就，一个讲经法会要有6种因缘才能成就，这叫个6种成就的问，一切经都有，叫个通学。第二课叫个变学的，变在此经，每一部经都有一个发起的因缘，那么这个金刚经呢，它有它发起的一段经文，这叫个变虚，变在此经。那么通虚呢，有6种成就啊，有这一段经文，有6种因缘成就这个法会，这就证明相信是佛说的，经文上没有这一段的那不是佛说的经，所以叫个证信虚，就证明相信这是佛说的。这个变虚叫发起虚，就是发起正中分的一段经文。先讲那个通虚， 先讲这个通序，也叫正心序啊。那么开始解释这个经文，如是我闻。先讲这个如是两个字，这个如是两个字啊，我们看那个弥勒上生经窥基法师著的说，他有十六种解释，他点上还说明他见过的这个大德们解释如是一共有三十多种解释，他选择的就是最好的解释了，选择做了十六种。那么你去看那个弥勒上生经的说，窥基大师解的，那么解释的越多我们越记不到啊，我们的智慧赶不上窥基大师嘛，所以我选择这个最好解释而能也记到的，选择三种，由浅入深。这个第一种解释呢，如是而至，知法之持，如是就执着这部金刚经，这就叫如是。第二种解释呢，如是则是心身之持，因为释迦佛说的经，我难尊者相信顺从，这叫信从之持，他才接近这个经藏吗？所以如是则表示信从之意。这个两种解释就是浅显的解释。第三种解释呢，如是则是显理之持，显这个真如实相是妙理的。那么在哪一部经上都有讲的就有这个妙理了，名字尽管不同，妙理是有一个吗？那么在这个金刚经上呢，这个如是而至啊，显什么呢？就显这个三般若之理。这个如啊，就是观照般若，实相般若。你给我观照般若是个智慧的智，这个实相般若是所观照的那个离体的离，这个离智二不二叫做离智入入，所以名为入。它要是分成两个了，它就动了，这入者是不动为之入，又是入者是不移为之入，不变也不动，这叫个入。那要是有个智慧有个理，这就成了二，成了二它就动了，动了它就不叫入，它二不二。这个实觉智慧是由本觉离体起出来的，我们观照智慧起出来，这是在哪起的？是在我们本觉那个实相离体上，那个本觉离体也叫实相离体了，在那个本觉理上起出来的，等于这个电灯，这个跟这个电灯的光，它没有两个，光就譬如观照之智，电灯的这个灯等于一个实觉离体，说是有两个实际就叫个电灯，二不二。那么实觉之合乎本觉理，它是入入不动的，这就叫入。是呢，无非为之事，没有过非，没有过错，非就是有过错了，没有过错，这叫什么法才没有过错？闻之不热，闻之不热绝对无非，所以闻之不热才称为是。这是显这个三般若之理嘛，所以叫个如是。有这三种解释也就够了，由浅至深。那么这再解释我闻两个字，我是我那真正至诚，因为接近小乘经啊，是我那真正接近的，接近大乘经也是我那真正接近的。这个接近大乘经之后，阿难尊者呢给他再加一个字叫阿难海， 就是他的智慧甚深广大，一切佛说的大乘经他还能都能背诵出来，这个还是我能真正接近。这就是我能真正他是多问第一的弟子嘛，小乘经大乘经他都能给问到，而且都能背得出来，背就是诵嘛，都能诵得出来。这我能真正至诚无问，这摆这个如是两个字在合到这个我问上呢，如是我问，如是的心神支持了，就是释迦世尊在世时候讲的这讲金刚经，知道金刚经说了，讲这个金刚经我非常的信仰，非常慎重，这是我呢真的轻重复问的。要是显灵之时呢，这个山般若这个妙理啊，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、耳般若的这个路，闻智般若这个无非之事啊，这个样子个山般若的如是呢，也是我呢真的轻重复问的，叫如是我问。那么再浅显的解释呢，如是而知是知法之知，就知住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下边所说的这一部金刚经，如是这部经啊，是我难亲重复问的，叫如是我问。这个讲佛经呢，可以讲深，可以讲浅，但不可以讲错，讲错了下众生的智慧眼，那功德变成罪过。你自己不开智慧眼，你乱说一起，这叫自己不用开眼嘛，叫做盲人了，盲就瞎子了。那么你把众生智慧眼都给弄瞎了，一大群听你的经变成一大群的盲人，叫做一盲引众盲，相近于火坑。前边有一个大坑，还是一个大火坑，结果跳下去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开眼啊，是你引导的众生跳火坑了，你看你这个罪过大不大？不能讲错，可以讲深，可以讲浅，怎么个浅呢？你就如是我问，如是的就执着这部金刚经，这部金刚经是我恶难轻重复问的，简单明了，一点不会错误就够了啊。那么你再讲心事，再讲显理之事，那看你研究的高深，看你的辩才会讲了啊。这就是讲浅讲深都可以。这个如是我问呢，这就包括那个六种成就的两种成就。如是而知是信成就，我问而知是问成就。释迦牟尼佛要说法，听法的人第一得有个信心。如是而知，你有了信顺之持了，如是而知。你要是不相信不顺从，那就不如是了。释迦牟尼这么样说，你这么样认为如是如是，那就是表示你信从，信从这样就信心成就。佛法大海，唯信能入。你没有信心，佛法大海的你入不进去。第一得有信心，光有了信心，你没有这个问也不行。像现在我们佛教的在家弟子都成信徒，他都有信仰心，他得到寺院里来拜佛主嘛，烧香献供呀，很诚恳磕头祷告。但是呢，他没有问到佛法，有心无问。所以得用我问而知，有这个问成就，你得能听佛法，非问不行。就是佛法无人说，谁会莫能如，你本来生来的就有智慧，这就是聪明理根啊。但是呢，没有遇到人说法，你没有问到，那你佛法你一点不能了解。你去看经，看经你看不懂，它是个专门的学问嘛。 必须有人说法，光有说没人我也不行啊。比方我道院，我是发了心的，我要讲经说，我也讲经说，你们诸位不来，我跟谁讲？所以你们这个有问的法的人，这个法会才能成就。第一有了信心，第二要能问，第三个成就叫事成就。这个世间呢，它虽然它是个不相应性法，它没有个东西。什么叫个世间？它没有个东西，事不顶替一法上的，依着其他的法建立的这一个法叫世间法。世间没有个顶替，但是这个世间可是很重要。没有这个讲经说法的世间呢，这个法会不能成就。你比如说现在啊，在住在台湾还太平，太平这个世间好啊，这就可以讲经说法嘛。那么像现在我们那个越南的法师都逃难来不及，逃不出来叫共产党坐起来关着监牢了，那还讲经说法吗？所以说是这个世间呢很重要一个条件。那么天气太冷，像这个讲堂里坐不住人，冷的冷到零点以下多少度了，那么也不是好时间。或者太热，热的这个讲堂里也坐不住人，那么也不是个好时间。所以说是天下太平，不太热不太冷，这正是讲经说法在问法的一个好时间。所以这个时间要成就。那么我们还有一句话，你不要空过了时间。这个时间叫个宝贵的时间，宝贵的光阴，你不要空过。你一开学我就劝你要精进用功，你不精进用功，你给这打混，一混一天一混一天，混了两年了，今年第三年你还在这混呢，结果还是混毕业了。我现在呢，我是个老法师嘛，我这个就说是那个无名火啊已经减少了一点点。你看我办了两年多副学校了，我开除一个学生嘛，不开除。我还跟同学，你要用功，你要好好求学问，听经要听，文章要注，那么考不到及格，你平均分不够六十分的，我也不开除你。只要你好好学，再者呢，你要守规矩，你乖乖的，你不要捣蛋。你捣蛋捣的一住不住了，不是我开除你，你自己把你自己捣出去的啊！所以我开学到现在，我没有开除一个学生。我在那个北平的时候，那是三十多岁到十岁后。无名火很大，学上也不对，滚，赶出去一个。结婚的时候我想想我对不起他们，他好容易发心来求复学了，你怎么一点小不是就把他赶出去了啊。所以我现在呢就要自劝导你，一定要把你不学，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还对不起你自己啊。我八十岁的老人了，我天天心里跟你讲，你不好好学，你不是对不起我吗？那么你跟着学办那个宝贵的光阴，你就空过了。一寸时光，一寸命光啊！讲这些话，这就是那个劝修的话了。一寸时光，一寸命光。你活了一年，你的岁数可是减少了。你说你增加了，实际你的生命减少了一岁。你活了三年呢，你增加了三岁，你的生命可减少了三年。那你拿你的生命开玩笑，宝贵的光阴都叫你空过了。所以你要好好的精进用功，你不要对不起我这个老法师，你也不要对不起你自己。这个讲到这儿是吧，在喝到那个时间，这个仪式为什么不在年月日而在个仪式？释迦父他有大智慧，不要在年月日，因为这个佛法要流通到此世界、他世界、无量诸世界。你再到印度啊，释迦父在印度观 是木剑木月江的，到我们中国了，是中国的年月日。那么先用考历史的考据学了，再考那个印度的，这个都费了多少冤枉力，实际不相干的事儿。而且时间不说法了，又是在人间，是在天上，那个时间更没有法考证。所以说这个不能以历这个木剑木月木日，只用个仪式。这个仪式呢，古人的主解呢叫做时值道合，说听九经，这么一个时间。时老师值弟子，只是可以执着老师的叫个弟子，时值之道相合了，我要讲佛法，你要来学佛法，这个老师跟弟子之道相合，叫师之道合，说听九经，我说一部金刚经，你听一部金刚经，我说完你听完，这叫说听九经。就这么一个时间，这叫个仪式。这个时间也就是讲金刚经的这个一个时间，其他的经上仪式呢，地藏经上讲地藏经的时间，法华经法华经的时间啊，师之道合，说听九经，叫个仪式。那么时间有了，再有个说法的主人呢，佛，凡与佛陀，反正中文化叫个觉者，觉悟的觉。为什么不犯这个觉者呢？这叫汉多义不犯，那个五种不犯，你们查佛学大辞典啊。这叫汉多义不犯，那个梵文呢，它里边具足的那个佛陀叫做三觉的意思，才叫佛陀的。就是知觉觉他，觉很圆满，自己觉悟了，自己觉悟了，就超过了六道凡夫。他要觉他，他自己觉悟了，他要讲经说法，叫他人也觉悟。这就是知理理人了，叫知理理他了，这就超过了二乘法界。觉很圆满，知理的觉很，理他的觉很，统统圆满了，就自己能成佛，也能令他成佛，这个觉很圆满，这就超过了菩萨法界。师父的代号都是超九界与度尊的，超过九个法界，度成尊，这才叫佛的代号啊。那么这个具足三觉，这叫个佛陀。中国人说话爱简单，翻译的法师知道我们中文根性，他把这个翻译都给略掉，简略的翻译，应该翻个完全的印度，还带个语音，叫佛陀也，也是个语音，不要也得翻个佛陀，因为这些法师知道我们中国人说话爱简单嘛，把个陀都给略掉，就翻一个佛，这叫个主成就。说法的主人，你发挥什么都办好了，没有个法师来讲经，这么成就了。所以得一个说法的主人，在七书几古度院，这是个初成就，初则初说，再有个讲经的说在，这个很要紧的。法师啊有了，我要发心讲经，听行了，我们大家都想听道院法师讲经。找不到个讲堂，看什么呢？这个处所没有困难，所以在台北那个超居士发心嘛，就他自己的师承楼做一个讲堂，叫个智联精舍。就是因为道院在台北啊，没有个地方讲经，没有这个处成就，没有处成就发挥不能成就。那台北不有很多的大寺庙吗？这个大的寺庙上怎么不讲究呢？现在大家忙着吃饭要紧，吃饭怎么吃呢？出家人很可怜，要念经拜忏，不念经不拜忏，信徒不受供养，没有饭吃，饿着肚子怎么样当出家人呢？那么这一念经拜忏呢，做颠倒了。